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。在上一集，我们说到地下秘密组织派来了一位指挥官，帮助柯利一家以及他们家的特殊房客进行密室演习。危险在一天一天的逼近，当纳粹的秘密警察有一天来突袭的时候，密室真的可以保护这些特殊的房客吗？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读密室。那是1944年2月28号的清晨，我患上重感冒，已经卧床两天了。我的头疼得厉害，骨头节之间好像有火在烧。早上的时候，姐姐碧西给我端来了一杯热乎乎的药茶让我喝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我强打起精神，想试着翻看公文包中的文件，可是不一会儿，我就又觉得头晕眼花，那些文件在我眼前晃来晃去，文件包在我不知不觉中从我的手里滑了出去，我又沉沉地昏睡过去了。高烧之中，我听见报警器好像在嗡嗡地响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在梦中问我自己。我又听见急匆匆的脚步声和有人在低声地说，快点快点。我坐了起来，看见有人从我身边飞快地跑过，可是今天我并没有安排任何演习呀，他们究竟在干什么？除非这不是演习。正想着，又一个特殊房客从我身边飞快跑过，他的脸色苍白，烟斗在他手里的烟灰缸里咯咯地响着。我那麻木的头脑终于清醒了过来，紧急的一刻真的到了。已经有三个特殊房客爬进了密室，现在跑过来的是剩下的三个人。我从床上一下子蹦了起来，等到最后一位特殊房客爬进密室的时候，我赶紧把密室的活动板放了下来。突然，我的眼睛落在了那只装有通讯录的公文包上，我一把把它抓了起来，重新推开密室的门，把公文包丢了进去。我再次放下密室的门，并把那只装满了入狱用品的手提包丢到了活动板的边上。当我再回到床上时，卧房的门被猛地撞开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慢慢地坐起来，装作初醒的样子。问话的人身材高大，面色出奇的苍白，身上穿着一件普通的蓝色西装。他转身向楼下大声喊道，卫灵室，我们这上面还有一个。当我从床上下来的时候，那个人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一张纸片，开始读起来。哈，原来你就是首脑人物，他兴奋地望着我说，告诉我吧，你把犹太人藏在什么地方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那人大笑起来。那么你一定对地下工作组织也一点都不知道喽？好，那咱们走着瞧吧。他的眼睛一直紧紧地盯着我，我只好开始把衣服穿在睡衣的外面。把你的证件拿过来。我将挂在脖子上的小袋子取了下来，当我从里面取出身份证的时候，一小沓钞票也同时掉了出来。那人马上弯下腰，抓起地上的那叠钞票塞进了自己的口袋，然后他拿过我的证件仔细地检查。室内有片刻的静默，密室那边居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我总算松了一口气。那人把证件一边还给我，一边对我大声地喊道，快点走。其实 我比他更着急要离开这个房间。匆忙之间，我把毛衣的纽扣全都扣错了。我又急急忙忙地把脚伸进鞋子里面，鞋带也来不及去系了。然后我准备伸手去拿入狱用的手提袋。且慢，那个手提袋在我心慌意乱之间被我扔到了密室的门口，因为那个人一直在死死地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。如果我现在去拿的话，岂不是把他的注意力带过去了吗？而这是我最不愿意让他注意到的地方。于是我一转身，狠心地走出了卧室，把那只手提袋留在了后面。这是我有生以来所做过的最难的一件事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大家可能已经预料到了。秘密警察凶狠地拷打柯莉和她的姐姐碧西，逼着他们说出密室在哪里。柯莉在书中这样写道：我口中有鲜血的味道，头晕眼花，耳鼓雷鸣，我快要晕过去了。主耶稣，求你保护我，我大声地喊道。与此同时，在我们这所老房子的上面，铁锤飞舞，碎木横飞，一队受过专业训练的搜查人员正在疯狂地寻找着密室。他们因为找不到密室，就决定由人来看守住这所老房子，想把密室里的人活活饿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两天后，荷兰地下工作组织成功地营救了藏在密室中的六个人，而柯莉、姐姐碧西和他们82岁的父亲则在事发的当天被秘密警察带走了。不敢相信的是，从1942年5月到1944年2月28号，柯莉一家人和与他们一起并肩作战的地下工作人员竟然成功挽救了800多名犹太难民的生命。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敢与刚强，来自于他们对上帝永不失落的信心。他们的信心就好像是一盏明灯，照亮了那个无比黑暗的世界。在下面几期的节目中，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彭柯利一家人在监狱中的感人故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。